邂逅。在梁思成、林徽因留下的书信中，与两位朋友的通信和其他人颇有不同。他们不是中国人，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却有味道十足的中文名字。他们就是后来成为著名社会学家、汉学家的费正清和费慰梅夫妇。当时，费正清和费慰梅都是刚刚大学毕业的学生。费正清来自南达科他，费慰梅则来自马赛楚塞州的剑桥。这一对如痴如狂地喜欢中国的人文历史和艺术的年轻人，就是在那里相遇并相爱的。因为共同的追求，他们到古老的北平结了婚。在北平东城一座漂亮的四合院里，这一对来自异国的年轻夫妇怀着一腔新奇，过起了老北京人的日子。他们的早餐是胡同口的豆浆油条，跨篮子吆喝萝卜赛梨的小贩也引起他们极大的兴趣。夫妇俩最爱做的一件事，莫过于坐上人力拉车，串北平的街道和胡同。那种古老的文化音韵，让他们进入了一个古典的东方梦境。费正清夫妇找了中文老师，从头学习中文。神秘的方块字有一种别样的魅力。课余时间，他们便去紫禁城或香山的佛教寺庙里考察，但对他们更具吸引力的却是北平的门楼和城墙。尽管这大墙内外上演着的一幕幕活剧，对于他们却还是那样陌生。费正清和费慰梅是在结婚后两个月遇见梁思成夫妇的，四个人的友情维系了一生。晚年的费慰梅回忆起他们相识时的感受说，当时他们和我们都不曾想到这个友谊今后会持续多年，但他的头一年就把我们都迷住了。他们很年轻，互相倾慕着，同时又很愿回报我们喜欢和他们作伴的感情。辉，他为外国的亲密朋友给自己起的短名，是特别的美丽活泼。思成则比较沉稳些，他既有礼貌而又反应敏捷，偶尔还表现出一种古怪的才智。两人都会两国语言，通晓东西方文化，会以他滔滔不绝的言语和笑声平衡着她丈夫的拘谨。通过交换美国大学生活的故事，他很快就知道我们夫妇俩都在哈佛念过书，而正清是在牛津大学当研究生时来到北京的。这两对夫妇的邂逅并不是什么奇遇，他们在一次聚会上认识并互相吸引，一交谈才知两家居然是相距不远的近邻，这是他们喜不自胜。费正清、费慰梅的中文名字就是梁思成夫妇取的。后来抗战时，费正清以美国情报官员身份来华，曾改名字为范邦国，梁思成却颇不以为然，说范邦国这三个字听起来像番邦之国，也像番子绑票国，而正清乃象征正直清朗，又接近 John King 的发音，是个典型的中国名字。从此费正清的中文名字就没有变过。这份上天赐予的新的友谊给林徽因的生活注入了阳光。当时他和梁思成刚刚由沈阳迁回北平，开始在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事业还未走上正轨，又有家务琐事缠身，让本就急性子的林徽因心烦意乱。费慰梅怀念这段日子时继续道，那时徽因正在经历着她可能是生平第一次操持家务的苦难，并不是她没有仆人，而是她的家人，包括小女儿、新生的儿子，以及可能是最麻烦的一个感情上完全依附于她的，头脑同他的双脚一样被裹得紧紧的母亲。中国的传统要求照顾他的母亲、丈夫和孩子们，他是被要求担任家庭经理的角色，这些责任要消耗掉他在家里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费慰梅作为一个来自不同文化环境的女性，对林徽因的感知是深层次的，她在中西方文化的学节点上一下子找到了她的中国朋友全部痛苦的症结。费慰梅说，林徽因当时是过渡一代的一员，对约定俗成的限制是反抗的。她不仅在英国和美国，而且早年在中国读小学时都是受的西方教育。她在国外过的是大学生的自由生活，可是此刻在家里，一切都像要使她铩羽而归。她在书桌或画报前没有一刻安宁， 可以不受孩子、仆人或母亲的干扰。他实际上是这十个人的囚犯，他们每件事都要找他做决定。当然，这部分是他自己的错。在他关心的各种事情当中，对人和他们的问题的关心是压倒一切的。他讨厌在画建筑的草图或者写一首诗的当中被打扰，但是他不仅不抗争，反而把注意力转向解决紧迫的人间问题。费正清1946年回到哈佛历史系教书，专注于学术研究，开创了费正清学派，建立哈佛东亚研究中心，把费氏夫妇深爱的中国文化传播向全世界。回国后，他们的友谊只能靠书信传达。梁家被战争困在李庄时，生活极端拮据，连信纸都只能用剪开的小纸片，邮费也够一家人生活一阵子。即使是这样，他们的联系也没有中断。1993年，费慰民完成书稿，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的伴侣。1995年由宾州大学出版，以纪念二人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求学的渊源。费慰民于2002年4月4日逝世，享年92岁，与林徽因的忌日只差三天。她的名气虽然不如丈夫费正清大，但她对中国艺术的深深热爱和中国才女林徽因至死不渝的情谊，写下了中美知识分子交流史上的动人诗篇。